一起让他借着他的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动工，完成他的旨意啊，美好的旨意。现在让我们再一次把这段时间交托在主的手里面，让我们一起再祷告。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上我们这些不配爱的人。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把我们大家今天都召集在这里，因为你要向我们说话。我祈求你给我们每一个人一颗爱真理的心，就算你的真理可能我们听来不觉得舒服，好像利刃一般的刺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但是愿我们靠着你的恩典有一个爱真理的心，不逃避真理，愿意面对真理。主啊，求你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大大动工，完成你的旨意，完成你奇妙的工作，你救恩的工作，你改变我们的工作，让你的荣耀能够显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你知道我们这里在座每一位的需要，心里面的困难，心里面的问题，求你给每一个人所需要的解答。我们这样感谢祈求赞美，把以下的时间全部交托在你的手里面，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我自小的时候，我父亲呢常常跟我说一句话啊，把小的啊，哪一个，这有两个，
放在你们背上面。
好的，好的，因为我看这里有两个，不晓得放哪个放。
放
啊，两个都放。好的。好的，好的。好，谢谢。我小的时候啊，这个我父亲常跟我说一句话，对我以后呢有很大的帮助。这句话就是说，良药苦口，忠言逆耳啊，因为常常呢他跟我说的一些很实在的话，合乎真理的话，但是呢我不愿意听，所以呢他就常常跟我讲这句话。那有一次呢，因为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啊，比较年轻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很欢喜呢搞这个柔道这些个东西啊。那么有一次好像搞了太多一点呢，就生病了。生什么病呢？生了一个叫做那个关节炎，这关节都肿起来，四肢呢都发肿，非常痛。那么医生呢给了一种药啊，不知道是什么一种药，哎呀，这苦得要命。实在每一次要吃药之前呢，我就需要去想好长一段时间，好像预备我的心来吃这个药。结果呢要很快吞下去，抓紧鼻子这样快吞下去，很辛苦。但是呢常常记得我父亲所讲的良药苦口，我希望那个药真是良，真是好的。但是我们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听他话语的时候，必须要抱着这么一个态度，良药苦口，忠言逆耳。我相信我今天要对大家说的一些话可能也是逆耳的，也是苦口的，但是神的话语像良药一样，要救我们就必先让我吃下这个苦口的良药。我也应该先讲一下我讲道的方式是解经。我的恩赐，如果可以在主的面前这样谦卑的来说，就是把神话语里面的真理讲解出来。我自己没有话可讲，只有神的话值得听。那么我愿意今天开始呢，就先讲到在这四篇里面，我就希望先让我们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呢可以从耶利米书第29章第13节里面来看。耶利米书第29章第3节怎么说呢？ 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我相信我们大家到这次大会来是要寻见神，如果不是来寻见神，那我也不知道我们来的是干什么。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生命里面，比认识神有没有更重要的一件事吗？我相信没有。我觉得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认识神，不然的话我们生命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呢？是赚钱呢？是找地位呢？是找名誉呢？还是找什么呢？人生最重要的目标，除非是寻见的神，那么我们实在这个人生里面，于我看来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但是怎么可以寻见的神呢？我发现很多基督徒实在呢对神的认识非常肤浅，是不是？对神的认识呢太肤浅，很多基督徒呢就不知道神到底是真的呢还不是真的，没有经验过神，也不知道神在哪里，听说是在天上，天上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大概在往上走，在是天上。但是如果在天上，那离开我们也实在太远了，离开我们太远了，怎么去认识他呢？我请问在座的每位弟兄，神对你是否是真实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我们这四篇信息里面就是要对这个问题找一个答案。耶利米书第二十九章第十三节把这个问题已经给我们解答了。我们应该怎么去找这位奇妙的上帝？怎么找这位奇妙的神？昨天牛牧师已经提醒我们啊，上帝神是非常奇妙的，是个奇妙的上帝，这是实在话。但是怎么寻见的他呢？这里说，这是神自己说的话，你们寻求我，若，这个若字很重要，若专心寻求我，专心也是非常重要的字，在这边就必寻见。那这个必字也非常重要，这短短 一句话里面呢，每一个字都非常非常重要。你们要寻求我，你不寻求我当然寻不到我了。但是如果你们寻求我，有什么条件呢？若专心，那这里英文就可能翻得比较跟原文接近一些。那边说 If you seek for me with all your heart， 全心全意 with all your heart， 这是比较接近原文的。但是中文翻译 也相差不远，专心就是把其他的一切东西都忘掉，一心一意专心来寻求我。我们常常寻不见神，为什么呢？心完全是不专心，这里去想一些，那里去想一些，追求世界，追求文凭，追求地位，追求财富，这个也追求，那个追求，当中呢找到几分钟来追求神，这不叫做专心，是不是？这样追求神是找不到神的，找不到神。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我如果呢站在这里而没有寻见神，我讲这些个话都是虚妄的话，都是空洞的，是没有意思的，我没有资格来讲这些话。就是因为靠着神的恩典，出于他的大爱，我是寻见神，我才敢说这些话，是不是？不然我就这些话完全是没有意思，空洞话。所以今天呢，以下的时间我们要研究的是怎么寻见神。那么这次大会呢，这题目呢也非常适合，非常恰当。这里面呢就讲到往下扎根，向上结果。这个主题呢概括整个基督徒的生命，是不是？从开始直到结束。那么由于这个题目牵涉的范围很广，所以呢我们就集中思想，把这四篇以下我要讲的四篇道呢就分成，这照着这个主题分四个题目。今天要讲的就是扎根。 那么下一篇就是就是这个今天讲到应该说是往下，下一篇的就是扎根，第三篇就是向上，第四篇就要提到这个结果的道理。那么我们第一个秘诀要知道的，在圣经里面的教训里面跟我们讲的非常清楚的，就是在属灵的生命里面，你要向上必须先往下。所以这次大会的题目讲得非常好，属灵的原则讲得很清楚，你要向上就是寻得见神，你必须先往下走。但是我们要试问，往下是什么意思呢？怎么叫做往下？我们先呢就看主耶稣的教训。主耶稣呢三次在他的话语里面跟我们讲到，往下才可以往上，要谦卑自己，才能够让神把我们提高。所以主耶稣的教训，我们先来看第一段圣经呢，这是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十四节。像我说，我自己没有话可讲，属灵的真理都要从神的话语里面出来，所以我们要清楚看神的话语。我所讲的一切话，希望你们从神的话语来对照，来检查是不是真正是出于神的话语。如果是我自己讲的话，请你们不要听，不要听我的话，要听神的话。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十四节，这句话呢是当主耶稣说完法利赛人和税吏的比喻之后紧接着而说的。这个比喻是关乎称义非常重要。这个称义这个字在里面，称义这个字呢在罗马书保罗已经很仔细的来跟我们分析，来跟我们解释。那么大家对这个比喻我相信十分清楚，我也不需要花很多时间。这里讲的是有两个人上到圣殿去祈祷，其中一个认为自己是个义人，他在神面前庆幸自己是这么好的一个人，而另外一个人呢竟然连抬起头来举目望天也不敢。这个人是个税吏，他捶着胸说，上帝啊，可怜我这个罪人。主耶稣在总结这个比喻的时候说了以下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是这样说，我告诉你们，这个人就是这个税吏，回到家里比另外一个人更要算为义了，因为凡高抬自己的必要降卑，但自己谦卑的必要升高。那这个道理，往下才可以往上，你要往上没得直接往上去的，先往下。所以主耶稣这里讲得非常清楚，凡高抬自己的，你要把自己高抬起来，必要被神来降卑啊！但自己谦卑的，必要让神来升高啊！这非常重要。因为凡高因为在文理当中被升高这番话是关乎称义的重要教训。什么叫被升高呢？在这个文艺当中，什么叫被升高呢？就是被称义嘛，那么什么叫做称义呢？就是得救，是不是？所以你要得救要先往下走。我们先谈得救，因为你没有得救怎么寻得见神呢？得救才可以寻见神，没有得救，没有得救的人哪里寻见神呢？要先让神来救你，把你从罪恶里面提升上来，这样才可以认识神。那么我们就回想到这句话了，就是提升才可以来认识上帝。那我们要看到另外一点，要寻见神就必须要有信心，没有信心怎么寻得见神呢？但是所以问到寻见神跟信心这两个问题就分不开了。这 样讲起来，往下才向上，也是信心的秘诀。很多人就是没有信心，没有信心为什么呢？行不见神。为什么行不见神呢？因为没有往下。很多传道人好像把这个往下这一步骤呢就不要提了，因为这是苦药，谁会愿意往下？我们直接往上就行了，先往下这个浪费时间了，这种不需要，可不可以就直接往上去？就不行了，先往下。这个往下就是一个痛苦的经历啊。一下我还更分析的比较完整一点。所以先让我们看，把这些个步骤看得很清楚。寻见神必须有信心，要有信心必须要往下。往下什么意思呢？就是谦卑自己。现在这个一连贯的思想呢，希望在你们脑海中可以看得很想得很清楚了。那么凡谦卑自己的必会升高。你又看到这个必字了，就刚才跟这个耶利米书里面所看见的必会升高，但是条件是你必须先谦卑自己。那么把自己谦卑是什么意思呢？把自己谦卑下来呢，主耶稣把自己谦卑下来，现在我们可以看见是主耶稣教训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点。现在让我们看主耶稣的另一段教训，这是第二个地方，他又提到我们刚才所讲的话三次，他又在他的教训里面也提到三次，这是第一次、第二次。路加福音第14章第11节，也是路加福音。一看呢，这是另外一个场合里面所讲的话。在这里，主耶稣看见被邀请的客人都争着坐高位。事实上，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这些人已经拼命要争取高人一等的荣耀。他是在比喻里面就讲这些人，他是讲到一个什么呢？就是讲到一个婚宴。这些人呢，到这个婚宴里面来呢，就是看到这些桌子都摆好了，吃的东西都在那里啊。一看哪一边是敬主人的地方啊，哪一边是高位子，就争着跑到那边去坐。不知道呢，这些高位子已经有别人请到那边去坐了，那么他们先去坐下来呢，正好不好意思，因为客主人跑来就说，对不起，这些地方啊已经有别人了，已经请到这边来坐，请你坐到下面去。哎，就是丢脸了，就往下面走下去。主耶稣说，如果呢你这样在神的国度里面要坐，你到神的面前来就像站个高位，恐怕就被请的坐下去。不但是恐怕，他一定没请走下去。你跟神的关系啊，从这个比喻里面要看得很清楚。神啊，对人是怎么样的对待法？我们应该知道，神是拒绝那些骄傲的人，但是接受那些谦卑的人。这是这个比喻里面的重心啊。那么，这个比喻跟前面一个比喻呢？主耶稣所讲的这个税吏的比喻就不一样了。那个比喻你记得是关于称义的比喻，但是这个意思呢就不一样。但是他总结这个比喻跟上一个比喻的总结是一样的。看看第11节，因为凡靠高抬自己的必要降卑，自己谦卑的必要升高。完全一样，两个不同的比喻，但是那个总结呢还是一样的。可见这个真理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比喻是关于什么呢？是关于一个人生的整个态度是怎么样一个态度。你日常生活里面的态度是怎么样？你要真在日常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要争取高位的时候，你要在教会里面争取高位，你在人生里面要争取高位的时候，神就要把你拉下来，把你谦卑下去。所以这个比喻的道理非常重要。但是如果你能够漠视这些东西，就是在世界里面的地位、名誉啊、学问这些个东西，漠视这些个东西，决定啊，在这个世界背道而驰，跟这个世界背道而驰，放弃自我，同时与肉体一刀两断的话， 与肉体一刀两断，这不容易，你就会经验到神的大能帮你升高。所以假如你有这样的心态的话，神定会帮你升高。假如你抱着这样的心态寻求神的话，你一定可以寻见他，一定。我们这里不敢讲假话，这是神的话语。这里主的教训呢，跟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四十四节那里主耶稣所说的话也是一样，或者是意思非常相近。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四十四节主耶稣怎么说呢？他说你们彼此接受称赞，彼此接受称赞啊！刚才尤牧师提到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啊，但是我们如果彼此之间要接受称赞，怎么能信呢？哎，奇怪，为什么不能够信？我们整天彼此称赞，我们还认为可以信吗？啊，但是你所谓信跟主耶稣所谓信的意思是不是一样呢？他所谓信是什么意思？被神高举，能够到神的面前来寻见神，高举到他的面前来，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呢？但是我们彼此称赞，或者彼此要求这种称赞，希望人家来称赞我，说我那么好啊，你都漂亮啊，你衣服都好看，你今天这么是好像被春风啊吹过一样啊，满面春风啊，多么好的一个样子啊，你这个人是道德非常高尚的一个人，你是这么怎么怎么讲的，我们非常舒服啊。你觉得舒服不舒服？你觉得舒服你应该恐怕了。我记得宋尚杰讲完道之后，人家跟他讲称赞他啊，你讲道非常好，就被他骂一阵。嘿嘿，人家说我讲你好，你还骂我，这个不合理吗？怎么这样子？他为什么？他就想到这话，你们彼此接受称赞怎么能信呢？他要信，他不要称赞，的确不要称赞我，我要信主，我要寻见神，我要跟他的交通是甜蜜，你不要来跟我来称赞我，就给我属灵的麻烦了。哎，这种属灵的思想我们习惯不习惯？觉得很奇怪啊，好像很不自然。对了，就是不自然，因为属灵的一切就是不自然，跟肉体的思想完全不符合。我们看主耶稣的教训第三点，第三个地方又提到这个谦卑跟高举的事情。这第三段圣经呢，是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第十二节，这一段圣经呢，这次提到的场合又不一样了。这次所讲的话是针对着谁呢？是针对当时的宗教教士而说的。这些人相当等于今天的教会领袖。宗教领袖、教会牧师，就像我们这般人，他们也一样寻求从人而来的赞美。而主耶稣就对这些宗教领袖说这些话，你要升高，神就把你拉下来了，你怎么可以侍奉神呢？你是一个宗教的领袖，还是寻求人的赞美吗？如果你是一个属肉体的人，那么教会不得不属肉体了，是不是？你不是个属灵人，那么教会怎么能够属灵呢？你追求世界，那么教友能够追求什么呢？如果不是追求世界，你做了这么一个榜样，那么一般的信徒无路可走了，就是跟你那个榜样去走了。所以主耶稣严厉地对这些宗教领袖说话。假如牧师本身还是位于肉体的情欲啊，自我和世界一刀两断的话，他怎能要求教会和其他的基督徒放弃这些一切呢？假如我们还没有向这些东西死透，我们又怎能去寻求神并且寻得见他呢？试问一个人啊，只求得着人的赞美，这是包括教会领袖在内，一心希望得着一切来自情欲、自我和世界的东西，这样的人又怎能全心全意去寻求神呢？这根本是绝对不可能的。 所以说老实话，说老实话也是可怜话。我们在教会当中有一般牧师恐怕也不大认识神，这我说出来自己对教会也是心痛，对神的真实了解恐怕非常肤浅，或者甚至于没有，完全没有。所以有一些牧师呢，做了几年工作也做不下去，就索性呢就收场，去找别的工作去，这个也好，如果不认识神还必要在教会里面做下去。但是有一些牧师呢，恐怕是因为自己跑到神学院去念了几年书，觉得够资格，凭着自己一张文凭可以来讲道，来传福音。传福音讲神的道理的资格，不在于你有否一个神学的文凭，是在于你是不是真正的认识神，是不是？你不能真正的认识神，就像马太福音23章这里这些宗教领袖一样，盲人连盲人，大家不知道走到哪儿去了，更用不着谈到什么寻见神的问题了，根本不知道路往哪个方向走，不知道往下往上往左往右的，不知道哪去。因为我们大家都为中国教会所有教会来祷告，用神兴起一般真正认识神的人，在这个时代里面，像摩西，像尤牧师所讲的摩西认识神，经验到神，被神先谦卑下来的人，牧羊在旷野里面40年去牧羊那些个羊，谦卑下来再被神提高起来。我们需要这样的基督徒，我们需要这样的牧者，在教会里面把教会再兴旺起来。教会的兴旺不在于人多与不多的这个问题，我们常常以为啊，我们教会里面人多啊，400、500、800个人啊，这教会非常兴旺。逼迫来的时候，这800个人当中有几个站立得住？我是在中国大陆的时候，1953年的时候信的主。哦，教会那个时候人很多，啊，共产党没有来到之前，哦，教会坐满了人，哦，都是非常兴旺的样子。但是共产党来了之后，哦，教会都空了，那些人不见了，那700、800个人跑到哪儿去啊？这个叫做兴旺。我跟你讲，神要看我们的心。信心是在心里面，叫做信心，不是在人数多不多的问题。我不管你的教会现在人数有多少，你以为是兴旺，信的人今天很多，昨天明天很多。我昨天跟尤牧师在谈话，他来到以后，我们有短短的分享了一段时间，也一起祷告。我就讲到我以前在伦敦念书的时候，在英国伦敦念书的时候，我们的教会非常兴旺。那个时候我们唯一的中国教会，开始的时候只有几个人啊，我进去的时候15个人啊，在3年之内教会都坐不下啊，涨得很快，15个人那就涨到150个人在3年之内，这个是百分比来讲是这个1000% 的，这个发展的程度很快很快。啊，我们觉得啊，这是神的恩典，非常好啊，我们布道非常成功。那外国教会那些英国教会也跑来研究我们中国教会，看看哎，这中国教会怎么这么特别啊？可以长得那么快，3年里面可以发展10倍之多啊，非常特别。但是，我要跟刘牧师分享，今天啊，不要说今天，2、3年之后。那些个人都到哪儿去了？不是说他们是不是跑到别的国家去，我是说属灵到哪儿去了，属灵的生命到了什么地方去。我们剩下来的几个人啊，常常在一起讨论说，我们认识的那一位的属灵情况现在怎么样，不单是低落，根本就不见了，已经离开教会了。一个属灵的根基啊，根本没有建立起来，可以说是没有属灵的根基。当初有没有热心呢？哦，热心的不得了。我一个有一位弟兄是跟我同住的同房的啊，念书呢非常棒啊，他这个学校的成绩啊 A 字以下是看不见的，大家可以只有一个 B 是什么呢？是体育 B 啊，其他都是 A 啊，体育呢拿到一个 B 啊，那看他的身材那个 B 就不算太错啊，就不算太差，啊、这个其他都是 A。他在英国伦敦呢，我们是同学，但是他念的是 Imperial College 啊 ，Imperial College 在英国是等于美国的，大概是等于美国的 MIT 这样子。那他毕业的时候怎么样呢？获得全校的最高的奖赏，是这 Gold Medal 啊，金的奖赏。他有七个 First Class Honors， 我不知道这里学位大概这个算法是不一样，但是在英国呢。这个有 first class honors, second class honors, third class honors, pass degree 是最差的 pass 虽然是拿到一个文凭了，但是不要给人家看，不然的话找工作可能困难一点，这个 pass degree 呢就不大值钱，那么 third class 也不大值钱了，那 second class 还有上下分两等，所以一共可以说是五等了。但是他呢毕业班里面有七个 first class honors，七个也是最高的这种可以拿到最高的奖赏，但是他是其中七个最高的一个啊，念书非常好，但是人的态度又是外表上来看非常谦卑啊。那么我跟他住在一起呢，就从他身上可以学到很多事情，但是呢，我就发现虽然那个时候我认为他是个非常好的基督徒，非常热心的基督徒。但是今天完全倒下去，为什么？被世界抓住了，被肉体的情欲呢控制了。他现在是个大教授啊，在马来西亚里面是大教授，但是呢属灵生命没有了，属灵的根基呢不稳。为什么？这个往下扎根呢，这个工作没有做好。我希望大家从这里面可以得到一些警告，你的根，属灵的根扎得怎么样？你属灵的根有没有扎在真理里面，能够从神的真理里面吸收力量，能不能？你跟你跟主每天的交通是不是甜蜜的一个交通？或者并不甜蜜，可以说根本不存在，或者是匆匆忙忙几分钟这样就过去了。我认为这位弟兄，我不敢说他没有信主，今天常常有人说那个人倒下是因为他从来没有真正信过主，这种话呢不合圣经也不合事实。我怎么敢判断他？像尤牧师昨天说，我不敢判断一个人有没有信主，这个是我们不敢判断。在我看来他是真正信主的一个人，我觉得他比我这个人好得多了，我觉得他各方面比我好，谦卑方面也比我好，比我客气的多了。我这个人就觉得不太客气，那他就非常客气一个人，他很体贴别人。我这个人呢，就常常不体贴别人，总是想这个想那个，把别的事情都忘掉了。但是他呢，很体贴人，很知道怎么样服侍人，服侍得非常周到，常常使得我很难为情，因为他看过我。为我煮饭，我洗碗，我说好了，我不会煮饭，这起码我可以洗碗嘛，他就不让我洗碗。我说你怎么这个不合理吧？你煮了饭，我应该洗碗，他说你不可以洗碗。我说你为什么不可以洗碗？我洗得比你好。我说这一定是比我洗得好，那你不给我机会，那我从来不能追不上你了，是吧？那就让给我一个机会。他说不，实际情形是因为你能够教导我们，从神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我就不能。我没有这个恩赐来分享神的话语，所以你集中思想去思考神的话语，继续教导我们。那么这个洗碗的工作让我来做，所以我们常常呢在这个厨房里面打架，就是为了这个。所以呢，这个根基啊要扎得稳，这一点我希望先跟大家来强调。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三次。在三段不同的场合里面，三段不同的圣经经文里面，教导我们要被神来提高，来认识神，被神的大能来拯救你，改变你，彻底的改变你。你必须先往下去，因为你不往下去就不可能扎根，不可能扎根，你的生命就不可能有任何根基，你不能在属灵的生命里面长进， 不但不能长进，根本生存都不能啊，这个道理非常重要。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这不单是主耶稣这教训里面一个要点，但是在新约里面其他地方也提到这样的真理，往下再往上。我们再快快的看两段圣经，从新约里面，不能把所有的这些都看完，再看看，快快的看两段圣经。一个是雅各书，雅各书第四章第十四章第十节。因为我继续要跟大家讲，这是神的话语，这不是我的意思来讲。看到一个原则，在神的话语里面，如果有一个真理是常常重复的话，你就可以知道这个真理一定是很重要的。现在主耶稣教训你已经看似在三个不同的场合里面讲了三次，现在新约里面我们再看两个另外两个地方，雅各书第四章十节讲的跟主耶稣所讲的话是一模一样，你们务要在主面前谦卑，他就使你们高升，是不是完全一样的。还有另外一段经文，就是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六节，彼得前书五章六节有这样说，我常引用的是新译本，所以如果你们用和合本的话，有时候看到有稍微不同呢，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我时常引的是新译本，有时候是和合本，有时候新译本。所以你们要谦卑，伏在上帝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高升啊，又是一样的话，是不是重复了多少次啊？啊，这是圣经里面重要的道理啊，不但是在新约里面重要的道理，在旧约也是。旧约我们也不能看太多了，就看两节经文，我们就专门集中在约伯记里面第五章第十一节。约伯记第五章十一节这样讲，神将卑微的安置在高处，将哀痛的举到稳妥之地啊，又是这样啊，卑微的安置在高处，将哀痛的举到稳妥之地。什么叫做稳妥之地？那就是得救的地方，是吧？再看一段经文，就是约伯记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九节，神使你人使你将卑，以人可说，以人可说必得高升啊，这是信心了。人使你将卑，别人把你打下去，那信心来了，不怕啊？为什么？你人可说必得高升，神必定把我高升起来，谦卑的人上帝必然啊，讲了稳妥之地拯救啊，上帝必然拯救。请你注意，这里说神拯救谦卑的人，我们再次看见被降卑谦卑自己以及被升高，并不单指我们得到神的荣耀，更重要的，因为我想高举是讲到荣耀，是不是？而不是单高举是知道，特别是提到神拯救我们的这个事实。试问我们，假如没有首先得知神的拯的救恩的话，又怎能寻见神呢？所以又回到寻见神这个道理来了。我还有一个细节可以稍微看一下，也比较有兴趣的一个细节是什么呢？就是在约伯记这一段圣经里面，二十二章第二十九节呢，这个原文里面，是我们中文没有，这个和合本没有翻译出来的。这个和合本翻译卑微的人，是原文呢，这卑微的人应该作为眼目谦卑的人，眼目谦卑。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个人可以从他的面目表情来看得出他的谦卑，他心里面的谦卑从他的面目里面的表情都表现得出来。所以圣经中描写那些骄傲的人呢，是目中无人，态度是傲慢不可一世。但那些面目卑微的人，这些人你从他的面目表情看出他心里面的谦卑，这一点呢，正好带领我们回到主耶稣所讲的第一个比喻里面，我们刚才看的第一个比喻里面去。你记得是怎么讲呢？主耶稣说那个税吏啊， 连眼睛望天都不敢抬起来，他不敢抬头，不敢望神。那税吏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啊，这就是眼目谦卑的一个人。神拯救那些眼目谦卑的人，税吏不敢抬起头，他感觉自己呢不配举目望神，他一边捶着胸啊，一边垂下头，他甚至于连举目望天都不敢。这就是反映出心中的谦卑。假如我们准备专心追求神、寻找神，我们就要从这里开始，从这里开始，这是属灵生命的起点，请大家留意。信心的开端就是要谦卑自己。我希望从这些经文里面看得非常清楚。没有人这次大会以后说我跑到大会去寻找神，寻找神那就寻不见。那个牧师呢跑来那讲了一大套，我还不知道怎么样来寻见神，那我跑到大会去干了什么呢？浪费我的时间，是不是？这么好的一个周末，本来是可以到海边或者河边去游水啊，晒晒太阳，那跑到这来听了，不知道听了一些什么。所以我不愿意有这个责任在我的手上，不愿意有人来控诉我说我来寻找神，你跟我讲了什么，我还不知道方向，不知道道路，不知道途径。那么现在呢，我们还继续要查考下去。这里我也愿意借助自己的一个短短的见证来证明我所讲的真理。神像牛牧师昨天所讲的，要使用一个人要先帮你谦卑下去。如果现在神正在你的心里面动工，借助各种各样不同的情况，你人生里面的情况把你降卑下去，你觉得非常痛苦，你就要学习感谢神，学习感谢神。因为神呢爱你的缘故，要这样在你的生命里面实行属灵医治拯救的工作。那么我愿意借着一个短短的见证呢，来一举两得啊，一石二鸟。一方面呢，来证明我所讲的道理，从我日常生活里面讲的道理；但是另一方面呢，就是让大家稍微认识我一点，因为常常一个讲人跑来讲道啊，那么你也不知道这个人除了他的名字以外，那么对他的认识呢非常肤浅。但是很重要的不是让你们单单来认识我，但是知道啊，我这个生命跟我所讲的是不是能够符合。但是有一些人曾经说过啊，讲员的责任就是集中去讲道啊，不用讲到自己的经验讲到自己啊，或者触犯像尤牧师昨天所讲的，或者我们的这个思想还集中在人这一方面啊，没有太集中在神这一方面。但是用自己的见证来讲道是非常合乎圣经的，我想跟大家讲一下。在使徒行传里面，我希望你们记得，我们知道保罗的见证非常详细。为什么呢？因为在使徒行传里面给我们记录了他的见证，总共记录几次你们知道吗？三次。我们何必要知道他的见证，要听了三次之多呢？不止一次，不止两次，还要听他的见证三次。第一次在使徒行传里面九章那边呢，是路加自己所记录关于保罗这个得救的经过，见到主耶稣的经过。但是在22章跟26章里面呢，保罗呢在那边自己把他的见证讲出来，两次都在他正道里面讲道里面讲出来的。可见呢见证对保罗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自己呢是出于一个有权势的家庭啊，因为我家父呢是国民政府里面那个时候的一个相当高的官员，我至少呢因此就享受有权势的生活方式，也因此呢我变得成一个盛气凌人， 当自己却毫不察觉，虽然自己呢是个盛气凌人的一个这么一个人，自己倒不察觉，没有察觉到。一个人如果有权有势啊，必然受到别人的奉承，习惯做风头人了。生活在这种境况之下啊，要学习真正的自甘卑微，实在非常困难。因为这个骄傲可以说已经吐到骨头里面去了，已经成为自然性的一件事情了。我骄傲，我自己也不知道骄傲，不知道是骄傲啊。我一向都是这样子，因为习惯了。我请问大家，你们自己会怎么样啊？或者你也是有这种经验啊？譬如说，你念书念得相当好啊，学位或者也不少，或者你工作地位相当高啊，已经成习惯作为一个领袖，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情形。因为呢，你习惯了骄傲，但是你不觉得自己骄傲，还反觉得自己十分谦卑啊，十分谦卑啊。你看我对人还非常客气，我是这么伟大一个人物，但是我对人的十分客气啊。你看我外表的态度怎么样啊？接人待物非常有礼貌啊。虽然我有那么多的学位啊，人家那个鼻子向上啊抬得很高，你看我这个头呢，垂下来啊，非常谦卑。我现在不管你外表的态度是怎么样，是心里面是怎么样，因为神是看我们的心。我相信这个这个有学养的人啊，也是学养也是骄傲的来源之一了啊。实际上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啊，要真正心中啊自甘卑微是实在很困难。因为你说我怎么样再谦卑下去，事实上你看我的学位，事实上我是个大老板，事实上啊，我是一个领袖，是不是？所以怎么样想谦卑下来，实在不容易啊，不容易。那么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呢，从世界的标准来看，也值得有骄傲的地方啊。不但是学业方面，也不但是这个财富方面。但是我们在道德方面也可能觉得我们也不差，所以你记得那个第一个比喻怎么说？那个法利赛人的确是个很好的一个人了，他没有触犯这个十诫里面的任何一戒啊，他是个好人，照他眼光来看他是不错。保罗自己也说过啊，腓立比书里面说，关于法律来说，法律的所有诫命来说，我是一个完全人，我没有破犯任何世界里面任何的一条，我是一个义人。所以那个法利赛人到圣殿里面说他是义人是有道理的，他实际上是一个义人，照法律的观点来看他实际上是一个义人。所以今天你来大会里面啊，或者你觉得我也没有犯过什么大错，我没有犯过什么大罪啊，我向来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啊，所以呢，我怎么谦卑下去呢？我怎么往下走呢？那现在你跟我讲，我不往下走，我不谦卑下来，我不能认识神，我怎么谦卑下来？你不需要谦卑下来的嘛，我没有做过坏事嘛。那么讲回到我自己的经验，就是这个样子。我父亲也是，虽然不是信徒，也是个很有道德的人，很有智慧的人，我非常钦佩他。那他自己的学问也是非常渊博啊。他是在中国那时候燕京大学毕业，跑到哈佛，美国哈佛大学去，因为得到奖学金去念，又跑到欧洲去念博士学位啊。但是他人在外表上来看，又是非常谦卑的一个人。非常合理的一个人，非常公道。我非常钦佩我的父亲。他这个才干方面也是非常特殊的啊。他虽然从中学、高中、大学念的都是中文， 但是他以后讲英文呢，连一点的这个一点的口音都没有，完全是讲出话来像英国人一样。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会，因为平常像我讲英文也不稀奇，因为我小学就是念英文了，中学是念中文，大学又念英文，所以很奇怪，所以中英文那两个都不好了，是吧？所以你们听见我这个国语不太好的时候啊，请你们原谅。尤牧师一直在抱歉说他的国语不好呢，我觉得他讲的比我流利的多，是吧？你自己可以做判断，是吧？这是实在话。所以，但是我父亲呢，中英文都好，所以本事呢比我大得多了，是吧？那么我们家庭就是这么一个家庭啊，但是因为他他这个生活的，就觉得他自己，我从他的生命上看来，他自己要谦卑下来是很难的，非常难。我这里已经注意得很清楚，因为才干啊，这个学问各方面，他要谦卑，他实在要谦卑，但是很困难，很困难。我相信你们在座的很多人听到要认识神必须要谦卑下来，也心里愿意啊，就说是连苦口我也愿意，但是实在很难，难得怎么样啊，是不可能的。我们一会儿再看下去就知道是不可能的，除非是上帝的灵在我们心里面动工，是上帝的大能到我们心里面来做这个改变的工作，这要谦卑下来不是人能够自己办得到的。所以我们得救是靠恩典，是实在话，我们自己办不到，自己办不到，因为是等于自杀。但是自杀肉体上还可以办得到，属灵方面就这个东西就办不到了。我们不能自杀，一定要让神来做他的奇妙工作。那么那个时候我曾经说过，我父亲是国民政府里面那个时候有相当高的官，那么终于共产党来了以后，当然他一切都失去了，他结果没有到台湾去，他就辞职了，他没有走呢，就留下在中国，情况非常危险，这个我不来多解释了，因为他的思想也是很特别的，他呢就想亲眼呢看一下共产党占领了中国以后啊，控制了中国以后会怎么做？哦，他要亲眼去看，这个是 experimentation， 这个是用自己的生命来 experiment。因为你知道，比较小的官都给共产党去枪毙，他这个高官呢，这个很危险的，人家都劝他你不要这样做，这个是疯狂的做法，你快点走吧。他怎么说？你看他的道德观来了，他说我是一个爱国的中国人。我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中国的事情，我问心无愧，他们要枪毙我就让他们枪毙我吧。哇，这个人是非常了不得的，其他的官都逃命不及，他呢就留下不怕，他倒没有算错，没有算错，共产党来了结果真的没有给我们多少麻烦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特务呢已经有详细的报告，对于他的日常生活、他的行为做事都有详细的报告，说这个人果然是清官，没有贪污，没有做坏事情，啊，所以他实在说我问心无愧，他们枪毙我也不怕，他不怕死的这个人啊了不起。所以你知道，我说我钦佩我的父亲，越看越明了，是吧？但是共产党呢，因为他是个经济专家。就希望他们来，过了一段时间就劝他们来帮助我们吧，大家一起建立祖国啊，把经济建立起来。我父亲不肯，他说不可以的，他说我们中国人道德上不可以这样做啊，你这个侍奉了一个政府就不可以侍奉另外一个，这是不忠的，中国人是忠啊，忠不可以这样做的啊，我是忠于我以前所侍奉的政府，不可以这样做。所以请不到他，这个事情就越来就越危险了，是吧？共产党就这个就不高兴了，所以结果呢他就逃出去了，逃走了，想了一个办法呢，逃到香港去。 那么我母亲也离开了，就剩下我一个人，剩下我一个人在中国就走不了了。啊，我也是一些我以下的事情再稍微简单讲一下。嗯，但是我们在中国的一切财产也随之荡然无存了，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了。但是人可以失去地位，也可以丧失财富，但人的学养与品格呢，却不能消失，是不是？对我来说，我们所失去的只有失去一半，品格还有，啊，学问还有。财产是没有了，地位也没有了，但是只有失去一半的东西啊。所以呢，还可以骄傲嘛？还可以骄傲，我还是个好人呢，啊，我现在显得更是个好人，是不是？你看我多好，哎，我在这种情况之下还能够站立得住，不做坏事，啊，就算财产没有了，我也没有偷人家的钱，是吧？这个也是了不得的事情啊。所以。还是值得骄傲的地方，所以神呢要继续在我的心里面来工作，借着整个情形，借着政治局势来挫折我这个锐气，啊，可以说把我呢，指导在尘土之中，所以神要这样来对付我，一步一步的来对付。在学校里怎么样？那个时候我还念，开始还念初中嘛，在学校里面呢，当然我也受到共产党的攻击了，因为他们觉得我的思想呢不够合作啊，也不左倾，因此他们开始对我实行压力了。最后我觉得呢，我就决定设法离开中国，因为我觉得根本无法这样继续下去了。无法这样继续生活下去，我就跑到广州去，还有一点点钱呢，就跑到广州去，希望从广州能找到出路，逃到香港去。那这个长话短说了，后来我在边界被吏捕抓到，当时呢，适逢中国大陆政局极度紧慌的时候，那是1953年了，国内人心惶惶，你们如果。曾经在中国大陆住过的人，在出来的人也知道这个情形。那么共产党员对那些怀疑是异己的分子，就采取十分敌对的态度啊。他们索性把那些嫌疑分子啊招出来，干脆就枪毙。那时我坐在监房啊，监房的外院里等候那个尹方军司令。裁决我可能会被枪毙，也可能会被派往这个劳改营或任何他认为合适的处分。我知道不论裁判的结果是怎么样，我的人生已经到了尽头。当你面对死亡的时候，一切虚荣、战欲、财富、地位都已经再没有什么意思了，没有意义了，根本就再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了，什么都没有。你面对死亡的时候，啊，死亡是非常宝贵的一个事实。如果你们没有面对死亡，恐怕就对我所讲的就不太清楚。有种病得要差不多要死了，那个时候眼睛啊突然打开。哦，一切的真理呢显得非常明显了，以前所不了解的事情现在了解了。你面对一个枪口的时候，哦，你对属灵的真理啊突然的认识非常奇妙，非常奇妙啊！所有的事情以前不能了解的，不是因为你不聪明，而是因为属灵太迟钝，属灵的眼光太迟钝，看不清楚。现在呢，大悟，什么都清楚了。这个时候呢，我坐在那儿，第一次开始真正祷告，我从心底里面来呼喊神，说神啊，你在不在？有没有神啊？ 我以往呢曾经到过教堂去几次，觉得教堂里面的人就是对他们没有兴趣啊，这些人就觉得不是太迟钝呢，就是太这个好像讲来讲去说不出什么话来的，这个所以没有兴趣，去了一两次也不去了。那么后来教会长老呢就来找我，劝我去聚会去。我说好啊，你先答我几个问题吧。啊，他说好好，你问吧。那么我就问他，把他问的真是搞得很困扰，不知道怎么解答。他问一个问题，我还有问题问下去，我觉得非常聪明。你看这个长老，你问的他话都答不出来，他还要劝我去聚会，那个不是开玩笑。你先把事情搞清楚，你再来找我嘛。你现在我的问题都答不出来，你劝我去聚会聚什么会？所以自己呢又是骄傲了。但是现在呢，面对死亡的时候，因为你就算下劳改，我不知道劳改你多少年，20年、30年，你不已经不像人了，所以你这个已经可以说生命已经过去了，已经完了。所以无论枪决或者劳改，都是对我来说生命就到这里为终点了，就完了。那个长老所不能说服我的事情，不能解答的事情，在这一片时间里面，我什么都清楚了，看清楚了。我就祷告了，说神啊，你若是真神的话，求你怜悯我这个罪人，你把我降卑到这个地方，降卑到这个程度，我的命就又快完了。我对不起你啊，我以我们的态度啊，现在我看得很清楚，太骄傲，求你怜悯吧。我并且不但要你怜悯，不但要你拯救我，希望你给我这个宝贵的可能性是什么呢？就是让我来服侍你，侍奉你。因为现在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财富学位什么都不值钱，什么都不要，没有意思，钱也不值钱，什么都没有意思，只要认识你，侍奉你，求你怜悯我在这一方面，接纳我。但是我要侍奉你，除非你把我从这个情况里面拯救出来，我就没有可能来侍奉你了。所以我把这一切都交托在你的手里面，我这样很简单的祷告，把自己这一切情形都交在主的手里面，神就答应我。他的同在突然在我的身旁有个奇妙的感觉，我感觉到神就在这里，我惊艳到神，我可以说手伸出来就可以摸到神，这么近。这个经验呢，笔墨难以描写的，除非你自己经验过神的同在，这是不能解释得出的，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并且他把我的心呢充满了喜乐，我没有要求喜乐，但我这种喜乐是也是不能描述。我坐在那儿等着要枪毙或者下去劳改营，但是我喜出望外，我差点要站起来要跳舞，我知道我这么一做恐怕就马上被他们枪决了、他想大概我要逃了，所以就站起来在那儿跳，因为那边有一个解放军呢，他那个冲锋枪一直指在那边啊，所以很危险的。他那个时候他们都很紧张的，你站起来大笑大跳，他不是觉得你疯狂了，也不会就把你枪决了也好，那养你这么一个人也不值得的，他劳改营也用不到你了。所以呢，我这个心里面的喜乐，这没有办法形容。我坐在那儿要站起来也不敢站起来，啊，高兴站得住。但我在那儿想，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次奇妙的经验是什么意思呢？神马上就跟我解释得很清楚，我要把你从这个监牢里面放出来，怎么可能呢？这些是共产党啊。他们没有跟人家客气的，他把我放出来，没有可能，人的眼光来看不可能的，但是神国讲我要把你带出来。 我的情况更危险，因为我把他们被他们逮捕的时候，逮捕的时候，我身上带了一把刀，这很危险，刀是杀人用的。他问我你拿着这把刀来干什么？我说这个是切西瓜用的。一时想不出一个原因，就是切西瓜，因为你是如果就是剥用苹果的话，你不需要那么长的一把刀的，你这个刀锋已经那么长了，连整个东西那么长啊。那么我就是当然也切大一点的东西，就西瓜了的。那么广州那边很热，大概应该吃西瓜了，但他们不相信我。他呢就这个事情就很严重，因为你身边还带武器，他们也知道要过边境你不会带枪的，你枪砰一声，所有的解放军都赶来了，是不是？你带刀呢还有道理，你杀人没有声音，你过边境还可以逃得出去，是吧？像我们这稍微练过一点点功夫的人，那么是更加危险用这种武器，是吧？所以呢要说他们要怜悯我，说要把我放出去，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在人的眼光里面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除非神的恩典，神的大能来拯救我，我实在是完了。果然第二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把我放走，跟我同时抓到的一个人关进去，他还带一个小孩子，我觉得很可怜。这个小孩子是真是非常可怜的一个情况，他在那个监房的外院里面走来走去，父亲关在里面，从那个看到他的眼睛可以看见，但是也不能跟他在一起。我觉得太没有怜悯，太可怜了。那个小孩子，你可怜他们，为了小孩子的缘故把父亲放走，不可以关进去。那为什么把我放走？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那天晚上，那天夜里面，前一天的夜里面，神对这个军营的司令做了一些什么工作？我希望一天早到天上去的时候知道，因为除非神在那个军营司令心里面做了一件工作，他绝对不会把我放走。他第二天，如果我在监牢里面过了一夜，他第二天把我放走是什么原因？他也没有跟我解释。他说我要把你带到火车站去，把你放到上火车，你回到广州去，因为那个是深圳的边境，深圳。然后你回到广州去，下次呢，你不要到，除非有出警证，绝对不要再回到这边来。你就把我放走。那个时候我已经18岁多，所以也不是少年啊，不是小孩子。所以呢，我跟大家分享这个道理：神要谦卑我们，谦卑到这种程度，至于死亡。临到死亡的时候，我们愿意把一切交托给他，把生命交在他的手里面，他把我们高举起来。我们快快就要结束这次讲道，但是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要问啊！你说要谦卑下来，那我是愿意谦卑的，我愿意谦卑，我愿意寻找神。那你叫我谦卑，那么我也愿意做。但是我们要谦卑到什么程度才行呢？到什么程度才可以蒙神接纳呢？因为谦卑也是个对比性的事情，是不是？谦卑有多少才可以才可够呢？在神的面前可以被他接纳呢？你想要谦卑到什么地步？你想想看。你说你要我承认我是个罪人，那是很容易的，不困难，因为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承认他是对，自己是错，这也不困难。承认自己过去的生命是一直走错了方向，而并不只是承认自己有某些地方是不对，这个就比较困难了。你说你要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我们没有人没有犯过罪，是不是？我们都是罪人，要我承认这个，我们不是十全十美的，是吧？我们真经都有做过错事，要承认这个都是不困难的事情。所以你叫一个传道人说这里承认犯罪，承认你自己是个罪人的举手，那我们都举手了，连牧师都要举手，大家举手，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不是罪人。 好了，你们都承认是罪人，那么你应该悔改，是不是？哎，应该悔改。那大家都到前面来站。那么你既然已经承认你是罪人，你不悔改吗？你不悔改，你敢不悔改？自然我们在教堂里面，你不悔改，就表示你是一个骄傲的人，是不是？已经承认是犯罪的，还不悔改？啊，那大家悔改，悔改的大家都站在前面来，我们就来接受主耶稣。这样讲法呢，当然是很简单，我可以叫很多人到前面来站，我敢说可以占满这里前面所有的地位，是不是？但是我们在讲什么话呢？我们并不是叫你承认你是一个罪人就够了，我们都愿意承认。我相信外面这些非基督徒很多都愿意承认。良药苦口在什么地方？就是在这里，承认到什么地步，就是这个问题。你承认你是罪人，我相信你一定承认。至少我想很少很少人在这里敢说他们没有犯过罪，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起码是个小小的罪人啊，小罪犯过，大罪没有犯，所以我是小罪人。那小罪人站在前面来呢，比我站得太近，站远一点啊。大罪人呢，站近一点啊。谁谁应该跪下来，小罪人可以站起来，大罪人跪下来。那这个对比的讲法是怎么样呢？那这样我们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呢？这个苦口的地方是什么？圣经里面跟我们讲，神要我们承认我们以往生命所走的方向是完全错的。哎，你说这个不公道，这都不合理了。你看我这个人，我是个爱国分子，你说这个不对吗？我得救以前实在是个爱国分子，我非常爱国的一个人，我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为国家牺牲，流血流汗，粉身碎骨都愿意，这实在话。你看我的父亲也是这样，非常爱国的一个人，抗战的时候哈，这个抗战的时候爱国的心。我跟父亲分开五年没有看见他，为什么呢？因为日本人来占领上海的时候，他在上海来组织最后一个反日的一个抗日的一个阵线啊。虽然中国没有办法抵抗日本那个时候，因为没有武器，但是在留在上海到最后一分钟才逃出去，非常危险的。但是这个结果把我跟母亲留在上海，因为我们逃不出去了，那个时候太迟了，日本人把上海都包围了，我们走不了。我父亲出去五年，愿意，就是基督徒不愿意做的事情，为了爱国丢弃自己的家庭。他爱我们，爱我的母亲，非常爱我的母亲，也非常爱我，但是为了爱国家更多，愿意丢弃我的母亲，丢弃我，留在日本人的手下，这个生命非常危险。如果日本人发觉我的父亲是谁的话，我们很可能被枪决。因为我父亲那个时候写了一本书，叫《战争与经济》，那个书叫希望中国人知道抗日的时候每一个中国人应该怎么样啊，来有一个贡献对抗日本人。这本书呢，结果没有能够在这个在上海发出去，在香港印了，但是印了不够快，所以香港人做事情很快，那还不够快，因为日本人来得太快了，就把那香港印的那些版本都抓到，都毁掉了。结果呢，到重庆去印，那个时候在重庆政府，国民政府里面是每个官都要看的一本书，《战争与经济》。所以日本人就知道他的名字了，因为他们抓到他写的那本书嘛。所以如果他们知道我的父亲是谁，我们在日本占领区里面，哇，这个太危险，所以向来不敢讲我父亲是谁。他们有一次两个日本军人，一个坐在我这边，一个坐在我那边，就问我你的父亲在哪里啊？哎，我们给你糖吃，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小啊，很小，给你糖，你父亲是谁呀？啊，我的奶妈急得要命，哇，急得简直流汗了。我正好看见他在窗户里面在摇耍，急得他要死，不是，如果把父亲名字讲出去就不得了。好在我也看见他，我也不敢讲，我知道大概事情不妙了，不讲。 这样子还算救了自己的生命啊。你说要承认我是走的方向，我的生命方向完全是错的，怎么可以这样说呢？我说爱国是叫错吗？神说是错。哎，你这不合理，怎么叫错？错在什么地方？不是在于你爱国，是在于你的动机，不是在你的你所行的事情上错，是你行那些事情的动机是什么，那是很重要。我回想我信了主以后，我那个时候人家跟我讲我不相信，但是神改变了我以后，我回想我那个时候爱国的心是不是一个纯正的没有自我的心呢？不是的，我是爱国，但是我自己也有在爱国里面得到不少的好处啊，因为我是个志气很高的一个人。那个时候我爱国要为国家做很多事情，但是是我做将军的，我是做头的，我要爱国是我的方式来爱国，要我的办法来爱国。结果呢，完全的动机是污秽的，那个时候我看不见。所以我说最困难的地方在什么地方？你跟我是骄傲的人，每一个属肉体的人，每一个没有得救的人啊，是个骄傲的人，但是自己不察觉，自己不觉得，自己还觉得啊，你骄傲我骄傲，起码我还比你稍微谦卑一点，我还不差不错。所以呢，我们带着这种心态要得救，要寻见神，就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为什么呢？这不是我说不可能，是神说不可能的。再回想一下耶利米书29:13，要寻找我，若全心全意来寻找我，就寻得见。但是怎么可以全心全意寻找我呢？就必须先跟自我一刀两断，完全都没有了。但是自我一刀两断，是我可以自杀吗？一刀两断又怎么行呢？我要跟大家讲一个重要的属灵原则：肉体的生活是从出生开始到死亡结束，但是属灵的生活是从死亡开始进入永生，进入生命。这个原则请大家抓握得很紧。哎，你说不对啊，我对圣经比你了解的多了，因为圣经里面说我们新生命是从生才开始的，是到底是从生开始，从生到生。请问，请问，如果你没有死，怎么重生法呢？尼哥底母已经问了那个问题，不怎么重生法？你如果没有死，你何必重生？重生是再生过，就是说以前的生命没有了，你才有重生，是不是？所以保罗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属灵生命是什么地方开始呢？从死亡开始。罗马书6讲得很清楚，你明天有个敬礼，敬礼什么意思呢？敬礼是你进入新生命的第一步，敬礼就是代表死亡，象征死亡，是不是？只有经过死亡，你跟耶稣一起死，跟他一起死，你才有跟他一起活，先死后活。因为我们的新生命的动力，我们新生命的性质就是一个复活的生命。你不能复活，除非你先死，没有死怎么可以复活？好了，我们时间到，我们结束。我讲的是7，总结一下我们就完了。第一步，全心全意寻求神。第二步就是信心，没有信心没有办法寻求神。第三步，要用信心怎么样实现呢？要往下，就是谦卑自己。何为谦卑自己呢？第四点就是悔改。悔改到什么地步呢？自我死去，旧生活结束。到第6，神 就是被神提高，神能够提高我们，就到第七步，寻见神了。你走这个途径，必然寻见神。你愿意吃下这个苦药，让救我完全死去，也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不是一点点错，不是犯了一点小罪，大罪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以你自己为中心而生活，你拒绝神作为你生命的中心，这就是大罪。你实行做什么大罪来，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你能够实行做什么罪来，可以让你自己都能惊奇。你到日本去，看到日本人多客气的一些人，多好的那么一些人，日本人很客气。你到英国去，也发觉英国人也很客气，他们开车子比这里的人客气的多了。你过马路有黄线，你站在那个黄线上，他们一定停车让你过去。这里没有人理你的，哇，就过去。你不要命的话，你就站在那儿，不然你赶快跑。但是呢，在英国人很客气。你说这些都是好人呢？日本人到中国干了一些什么事情？你知道南京的大屠杀，这是太残忍的事情。还有日本兵呢，彼此来比赛，看看一天里面可以杀到多少中国人。你看到这些人，日本人呢，不能想象这些人可以到中国去做出这些事情来。你看在座的每位多好，如果你没有说法律的约束的话，没有说种种的约束的话，你能够做出什么事情来是惊人的。我刚才提到英国人，我1956年的时候经过埃及，那个时候英国军队跟法国军队连起来打埃及，是吧？为了那个苏伊士运河那个事情，埃及人跟我说：“你知道那些英国人跑到这里来做了一些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恶劣的行为，不能想象，不能想象。”在英国的时候多好的人，但是约束拿开的时候多可怕，多么可怕。所以不要说你犯了罪，犯了小罪，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可以犯出什么罪来是惊人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生命是以自我做中心，到神在你生命里面做中心的时候，就做了奇妙的工作。我们一起祷告结束。父神，求你让你的话语向我们每个人说话。我们在这次大会里面短短的几天，求你做出奇妙的工作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做出奇妙的工作。首先让我们看清楚我们自己是怎么一个人，自己在生命里面坐上王位，不让你掌权，或者让你掌小权，不能掌大权。主啊，你的真理像一把利刃，像一把宝剑刺到我们心里面去，为的要把旧我杀掉，让你的灵能够在我们的心里面运行。求你让我们寻得见你，求你能够让我们在这次大会里面真正的认识到你。我们这样祈求感谢，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